实这个不论是从我们目前的生产历史来看，还是种植历史、生产历史，以及我们的有产品的做这个产品的时间上来说，这个其实只能是作为一个很新的加入的这样一个它真的不可能成为主流。中国葡萄酒这几个字呢，其实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呢，它是一个一说到中国葡萄酒就会就是在以前都会有一种贬，这不是说贬义吧，实际上大家会对中国葡萄酒会固定在某一两款产品的那种概念上面。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生产的葡萄酒在国际上的地位应该是让大家就是一种 shock， 一种就是哦，中国也有葡萄酒，就是第一个 shock。 第二个 shock 就是说，嘿，中国的酒还好，还就是说原来他们可以做出一些不错的酒，这是他们第二个 shock。 第三个就是他们在关注，他们就开始说，哎，到底哪些地方在做酒，他们做什么样的酒，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发展，他们政策是什么样，就是完全是好奇。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中国是中国的葡萄酒生产者，与其是国际市场的旁观者，倒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就是会引起争议，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好奇的这样一个新的生产，就是新的这样一个主体会出现。因为毕竟中国的市场太庞大了，我觉得光说中国的葡萄酒生产，不能忽略中国市场背后的这个市场消费力的潜力的带动。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关注，同时在关注中国市场，中国对葡萄酒消费的市场同时，他们一定不会忽略中国本土生产葡萄酒的这个能力和他们的创造力。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引起别人的关注，而不完全是一个围观者。
所以说您的意思的话，像中国葡萄酒在国际葡萄酒市场上的亮相是让人比较眼前一亮的哈，是很意外也非常期待哈，我们可以这么来说哈。
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中国葡萄酒的现在目前从它的生产量上面看，它的量就是前段时间去年我们得到一个数据，就是中国已经成为葡萄种植第二大国。当时我们拿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很吃惊，后来他们说包括鲜食葡萄，就是 table wine， 就是我们吃的，不是 table， 就是那个可以直接吃的葡萄，因为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种这样的吃的，就是直接可以吃的葡萄的话，这个面积也是很大的。所以光如果说只是说酿酒葡萄的种植面积，现在目前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地域，我们目前种植面积其实并不是很大。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葡萄就是我们主要的四个葡萄生产区域气候是各有特点。地价会被是公认的最好的，也就是说在这四个葡萄种植区域里，宁夏是最好的。但是宁夏是本身它是一个小省，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省，它跟新疆和山东的面积都小很多。也就是说它的种植面积不可能达到像新疆和山东那么大。那么所以在宁夏呢，我们一般发展的这个葡萄生产葡萄酒呢，就是生产那个 boutique wine。我们一开始定位就是说我们要生产精品葡萄酒。也就是说我们生产出来的精品葡萄酒的数量，目前在中国市场上，如果说面对那么庞大的葡萄酒市场，我们的数量真的是太小了。你刚才说我们的中国葡萄酒会不会受到一些限制，肯定会受到一些限制。在譬如说就在宁夏来说，宁夏的土壤宁夏的气候，我们叫胁迫性气候。什么叫胁迫性气候？就是说我们冬天的时候一定要把葡萄埋在地底下，所以来年春天的时候要把葡萄藤再从地下翻出来。所以就单纯这样一个举动就会造成我们的成本上升，就会造成葡萄母体本身的一种伤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葡萄的产量是不可能很大。而且我们的种葡萄的环境呢，就是说相比其他，比如说我们就拿最出名的波尔多来比，我们的种植条件，我们的种植成本要远远高于他们。像我们的土地也是受到限制的，因为中国的土地是归政府的。是你不可能世袭拥有，你也不可能永远的去继承它。所以我们的土地成本是非常高，我们都是租来的地在种葡萄，在 在酿酒。所以在很多的限制条件下，我们中国葡萄酒能发展到目前，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奇迹。在我看来，因为我在欧洲待过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我们的这种发展速度已经是相当飞速，相当快了。在我眼里。
您刚刚提到了很多哈，像有这个客观的条件哈，气候原因，也有政策原因，可以说中国葡萄酒业的发展是蛮步履维艰的。那您也提到，其实在中国市场的话，后边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消费群哈，而且这个消费群现在目前已经优先的就是去更加认可其他国家品牌的一些葡萄酒。那您认为像中国本土产的葡萄酒的话，如何可以从国外葡萄酒来抢占市场先机啊，并且闯出一片天呢？
整体来说，我们国产葡萄酒确实是很艰难，尤其是我们做这种精品葡萄酒的小酒庄，更艰难。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在市场上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来吸引大家来消费，这个因为我们的葡萄酒毕竟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做市场上我们一定会有一些难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第一个选择的就是我要跟专业的大公司去合作。对加拿美地来说，和美夏的合作可以说是对市场推广是选择了我觉得是最好的一条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其实整体来说，葡萄酒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是说必需品。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他现在在慢慢的扭转，他不是刚需，就是说不是说我一定要喝葡萄酒，所以他跟欧洲市场还不太一样。再加上中国市场的这个饮食消费习惯，你如果说不要抱得太着急的心态，我们一步一步的做，尤其我们把市场定位找好。
好，那下面的话我们来说到就是王女士本人哈，就是说您的阅历挺有意思的，就您之前也提到您自己是在德国生活多年，那听您这样讲述的话，您对这个葡萄酒也是个行家，也是懂葡萄酒的人。刚刚其实您也对这个中国葡萄酒无论从生产还是市场现在的现状，您是有一个很客观很清晰的认识的。一般人其实了解完这样的背景之后，不见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信息哈，但您还是很毅然决然的决定在中国来做这个葡萄酒的生意。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做出这样的决定，在中国开始创业的呢？
在我眼里，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所以我那天看到你的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就反应，就是我直觉告诉我，其实我当初没有把它看作是一门生意。也就是说我当时的这个很糊涂的很我坚信我父亲说的宁夏会种出最好的葡萄。这个概念很清晰。但是至于将来我的品牌，我的加拿美地到底会在中国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好的生意，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收益啊，这个确实是当时是没有在脑子里去考虑的。所以当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是一个葡萄酒专家嘛，然后他也是一个他退休之前呢，他一直从事农业工作，所以他在跟法国一些葡萄酒专家相处的过程中呢，他自己因为不太爱喝葡萄酒，像他们这一辈的人，葡萄酒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他是因为从事农业工作接触到法国的一些葡萄酒专家，然后有一次陪法国葡萄酒专家散步的时候，考察的时候，那个专家就拿起贺兰山边的那个戈壁滩上的土，就告诉他说这个土能种出好的葡萄。然后他也就相信了，因为他作为那么多年的农业专家，他对宁夏的土壤和降雨量等等等等，他地下水位他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当法国专家告诉他说这宁夏的土，就这个贺兰山边的这个戈壁滩上的土能种出很好的葡萄的时候，他就相信了。
我可以理解为您做这一行其实出于一种情怀哈，对于父亲所钟爱事业的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怀，以及包括您自己想用中国好葡萄来酿出中国好葡萄酒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哈，让您就是走入这个行业。